好，那我们来继续来学，达摩四行论啊，天顺版的达摩论。我们看这个，我们看下一段，上次讲的那个鬼魅心啊这一段啊，我们看下一段，下一段前面是圆禅师，实际上下一段就是慧可，可禅师就是慧可，达摩祖师这个。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断臂，对吧？断臂求法，对吧？慧可，慧可以前叫神光，对吧？后来叫慧可，慧可禅师。就有人问慧可禅师，实际上这个后面这我们这些都是不同的弟子的之间的问答啊，有的，所以他们在文本整理是把这个叫。古代整理文本的人把这个叫流通品啊，实际上就是说法在前面讲的二入四行，然后再从不同方面讲，再从当下对机的这样类似一种公案，最早期的公案对答中来显示当下的活泼的自性的智慧啊，它是这样一个原理啊，这样一个结构。好，有人问慧可禅师，人问慧可禅若为。若为得做圣人，就怎么才能够成为圣人，对吧？怎么样才能够修行，才能成圣，或就也就是我们如何能正果，如何能成佛，对吧？也如何能做圣人啊？怎么样才会成为圣人？有人问慧可禅师，相当于说如何开悟，如何成佛，如何正果，对吧？如何了生脱死，如何得到佛之之见，如何证到涅槃啊？好，那这里。他回答，慧可回答，他说：“一切凡圣，一切凡圣，凡圣这个凡呢，六凡四圣，对吧？六道还有这个什么声闻缘觉菩萨佛，对吧？六凡四圣，十法界的，所以一切凡圣，那一切凡圣，我们也可以说开悟的和没开悟的，对吧？开悟以后就成了圣人了，对吧？或正果的和没正果的，在一切凡圣呢，皆悉。”妄想计较做事，啊，怎么得成为圣人呢？啊，怎么等为成为圣人呢？他说呢，就是说一切凡圣皆悉妄想计较做事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是说所有的凡圣都是妄想分别比较的产物。他的问题是如何成圣，对吧？如何转凡成圣，对吧？或者如何成圣？那么解答呢，就是说，实际上呢，所谓的凡和圣都是妄想造成的，都是妄想执着分别而形成的。就说，所有的所谓的凡夫和圣人，所谓的凡和圣，其实都是我们妄想分别比较而产生的结果，就妄想比较的产物。也就是说，从这样方面来讲，就你现在要成凡成圣，其实你所谓的凡和圣。都是你自心中的构造，都是你在自己心中妄想的一个东西。你妄想成佛，你妄想转凡成圣，那你妄想这样一种有净土有秽土，实际上这些都是你自心的妄想。就说其实都是自心限量，对吧？他说，其实你所谓的这个凡圣呢，都是妄想计较做事才成为这样，是吧？才成为这样的。那你既然说这些都是妄想，对吧？那怎么修道呢？那若为即是妄想，若为修道，那怎么修道呢？对吧？那还修什么了？那你这样我有什么好？那还修吗？对吧？还修吗？既然天堂地狱，对吧？佛菩萨净土秽土，那这些都是妄想呢？那我还为？那你叫我再修什么？那怎么修呢？好，答：道是什么东东？啊，道是何物？道是什么呢？道长什么样，对吧？而欲修之，你修什么呢？道是什么呢？你怎么修呢？反问他啊，反问他，你想修什么，对吧？法无高下相，法无去来相。你修什么法呢？法呢没有高下相，高佛高，对吧？净土高，圣人高，对吧？罗汉高，凡夫低，对吧？地狱更低，对吧？但是法呢没有高下，对吧？法呢没有高下。法无去来相，法也没有去来生灭之相，没有去，没有来， 没有去，没有来，就是没有时间上的这种空间上这种变化。哎，所以这只显那个东西，对吧？所以慧可他是，禅师呢是直接显示那个东西，对，他不要啰嗦，直接告诉你法是怎么回事，对，而不是给你绕弯子。哎，你这个就那啊，你有执着你就怎么样，你没执着就怎么样的。他直接告诉你法就是这样，对吧？哎，所以说你凡圣一切，你想要成凡成圣，其实所有的凡圣都是你自心的构造，你自心的想象。那怎么修呢？怎么修呢？那都是妄想，怎么修呢？那他就开发你的智慧。他说，其实上呢，你怎么修呢？首先你要从智慧修，智慧修你要反思，你想做什么？道是什么？道是你修的吗？对吧？道长什么样？在哪里？你怎么修？啊？所以有的人说开悟，你到底悟个什么？你悟到了一个什么？对吧？你要开你开悟后你有什么区别吗？跟以前啊？你悟到了什么？而且法呢，没有高下，没有去来相，对吧？法无动转去来，对吧？诸法平等，法法平等，你修什么呢？对吧？好，继续问啊，下面继续又问，这就是这个弟子继续问慧可禅师，问慧可，他说教弟子安心法，那你教我，那既然这样，你说那么多，说的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对吧？你说那一通。你跟没说一样，那我问你的问题也没解答嘛，对吧？但是那你这样吧，你教我安心法，我怎么能够安心，对吧？心不安呀，对吧？我们大多人身上是心是惶惶不可终日，是有各种忧虑、恐惧、各种挂念，对吧？各种牵绊、各种牵挂，这些我们怎么安心呢？怎么能够做到如如不动、对境不生心呢？好，解答是，实际上我们看禅宗的这个回答，它并不是从理论上解决你理论上的困惑，它是从事上解决你的执着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啊，真正的祖师的，所以我们看禅宗语录的时候，有那些真实的，有很多经典的语录啊，那大师的语录呢，它实际上我们一定要你怎么去看禅宗祖师的这个问答，他和弟子之间的问答。它不是告诉你一个理论上的问题，解决你理论和知识上的困惑，它解决的是你当下心中的执着。它对的是事，而不是文字之理。你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够理解禅宗祖师的那种用心和他讲的话的那种妙处，讲的话妙处。他教弟子安心法，你说教弟子安心法好，那你每天念1000遍观音菩萨，你每天拜佛，你这样就会安心，然后你观呼吸，你慢慢你就会安心了，对吧？那这就安心法嘛，安心法很多呀，对吧？你眼睛看着，在黑暗中你点个蜡烛，你眼睛用你眉心这个光去看它，这个有这种修行方法，对吧？然后你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就你有很多的修行方法，对吧？你可以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对吧？你这样，然后呢，数息啊，这都是安心之法嘛，对吧？心息相依啊，安心的方法很多。但是禅宗祖师他不会给你讲这些，那就不是禅宗了。所以禅宗祖师他在于当下，就是破除文字相。就当你说安心法，你讲一大堆道理，这就是文字相嘛，对吧？它叫不立文字啊，对吧？教外别传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对吧？哎，他当下叫你见性成佛，所以说他针对的是你问话的这个心，而不是你问的话的内容和语言。我们只有以这样一种基本的知识啊，去理解禅宗，你才知道禅宗之妙。否则的话，你就觉得要么讲的都是一个东西。要么讲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对吧？要么觉得很妙，但是你用道理去理解它，但你还是没有真正的受益，对吧？啊，但是安心法呢，它给你一个最究竟的安心法，对吧？给你一个最究竟的安心法，并不是叫你去训练这个心，去降服这个心，对吧？他说好，那你现在把心拿出来，我给你安啊，你把你心拿来，我告诉你怎么去安它，对吧？你把心拿出来呀。然后我再告诉你怎么去安它、安顿它，怎么去让它别乱动，对吧？让它不要乱动。那说， 当然这个人也没听懂呢，他说但于弟子安心法，就是你不要说，你就告诉我怎么安心吧。他还没听懂他说的那个话，对吧？他反问那句话是引导他嘛，对吧？叫他反观自心，对吧？就你将心在何处啊，对吧？是这样的，对吧？但他没有，他说哎，那你就还是告诉我怎么安心法吧。这个人还是没听懂嘛，所以他继续问，你告诉我安心怎么安心呢？你告诉我怎么安心的。好，回答他说，比如啊，你请一个巧人，哎，巧人什么意思？就是能工巧匠，对吧？能就是巧夺天工，对吧？那些就是能工巧匠，能够做出巧夺天工的那种工艺的人，对吧？就是那些大师，对吧？巧人就是那个手巧的人或者巧匠，对吧？就说他说就像一个能工巧匠，他来裁衣服、剪裁衣服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是这个人，就是我们说一流的裁缝，对吧？一流的裁缝，就你给他巧人会得如绢帛，哎，你要给他这个布料，对吧？丝绸啊，或者帛这种料，对吧？你给他一个材质，你给他拿到这个东西才使得下刀，对吧？就像你要叫他给你做个西装，对吧？你要给他打个毛衣，对吧？你首先你给他羊毛，对吧？你要给他毛线，你要让他给你做个西装，做个夹克衫，你首先要把布料给他，对吧？你不管是什么羊绒的料，还是什么羊毛的料，还是纯棉的料，对吧？不管什么，你总要给他东西啊，对吧？所以说，巧人首先要得到你的绢帛，对吧？你的或者丝绸这一类的东西，就是首先你叫他给你裁衣服，那你要给他个东西，给他原材料啊。就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好，你说给我做一顿香喷喷的白米饭，对吧？米了，对吧？他这个人水平再高，你没有米，他拿开水给你做，对吧？他拿红薯是做不出来米饭，他拿青菜做不出来米饭的，对吧？所以说，他没有材料。他说，哎，说你只有把你的绢帛给他，这个巧人呢，使得下刀，哎，才能够剪裁，对吧？他才能给你做呀，才能做衣服。而且你把米给他，他才能给你做饭，对吧？才能给你做出香喷喷的，这不管是什么蛋炒饭什么，对吧？都可以啊，对吧？但是没米的话就没办法，是吧？他说，但是呢，他这个比喻，他说，但是呢，本不见绢帛，你没有米，没有饭，没有布料，对吧？没有毛线，没有丝绸，没有绢帛。那你让他做什么呢？是吧？他没有东西啊，安能与如裁割虚空？他能够在空里给你做衣服吗？对吧？他你给没有材料，那他就做不出来，就没米做不出饭，对吧？没有这个布料做不出来衣服，对吧？你给他一个空气，他能做出什么呢？对吧？安能与如裁割虚空？那虚空怎么可以剪裁呢？对吧？空又怎么剪裁呢？他这个做比喻啊，做比喻。他说，如既不能将心于我，你的心都拿不出来，我怎么给你安心了？你叫我教你安心法，你把心拿来我才给你安呀。但你的心在哪儿了？你心拿不出来，那我怎么给你安呢？就像你没有米叫我给你做饭一样，就像你没有布让我给你做衣服一样，做不出来呀。你既然不能将心于我，我知如唯如安何物心，那我给你安什么心呢？安什么呢？我实不能安虚空。他说，虚空我总不能安空气吧，安虚空吧。就你让我做个西装，好，那你怎么做了？你就对着空气里边就做吧，是吧？那这样的话我能给你做出什么呢？同样的这个心，就你叫我给你安心，但你的心是个空的，我怎么安它呢？对吧？你的心是个空的，我怎么安它呢？所以这样一种反问，实际上是在当下来启发，对吧？是令人当下来反观或者反照或者寻找，对吧？让当下体悟到心的虚妄，体悟到心，就是你这个惶惶不可终日，你这个心在哪里呢？对吧？你当下体悟到这个心本身它是空寂的，对吧？本身是没有来去的。OK， 那你自然这个心就安下来了。那你心中那些所有的东西呢，就犹如什么？就如犹如游丝一般，对吧？你的所有的烦恼突然变得非常轻安， 那你的心中所有那些来来去呢，都就是课程烦恼，它就不影响你了，它不影响你了。就像蜘蛛网，蜘蛛游丝一般在空里荡来荡去，那它就不会干扰你的本心了。哎，所以这里呢，他就说，其实上就是说我怎么给你安心呢？也就是在提示或者指示问话的人，就说其实你的心不要安，你的心本来无一物啊，对吧？何处惹尘埃？你的心本来就是虚空嘛，对吧？我是不能安，与如安虚空。那我们看下一段，对吧？下一段他说继续啊，这是跟慧可禅师在度化弟子跟他的弟子之间的对话。他说，与弟子忏悔法，所以你教我刚才讲安心法，对吧？刚才讲安心法啊，后来他又问，他说弟子又问他说，那你教我如何忏悔，如何忏悔？好多学佛的人一学佛以后觉得心情异常沉重，反思一下自己做的坏事太多了，对吧？这一辈子起的这个坏念头太多了，就觉得自己简直一无是处，然后再想可能生生世世也是这样，所以有的人就背上沉重的负担，然后看别人也是这样的啊、哦，看别人是这样的。好，这里禅宗讲如何忏悔，你告诉我忏悔，教我怎么忏悔。他说你把罪来与如忏悔。他说你把罪拿过来，说你犯了什么罪，对吧？你的杀业长啥样，对吧？你的嗔业，对吧？你的这个什么道业长什么样，那你拿来，我告诉你怎么把它消灭掉，对吧？怎么把它忏悔掉？就像刚才说你把心来我给你安心一样的，你能找出个什么东西呢？它长什么样呢？然后呢又告诉他，继续告诉他，他说罪无形象可，他说罪呢，这罪没有形象可的，罪不是这罪长什么样，没有什么样子，知将何物来？那能拿什么东西呢？我这没什么样子，我怎么拿出来呢？好，他说我与如回答，对吧？我与如忏悔法境，对呀，我现在已经告诉你，我已经告诉你忏悔的方法了。当你反观罪，罪性本空的时候，就忏悔掉了。也就是说，你以空性之药来治疗轮回和罪障的病，以空这个药来治那个病。哎，当你要是你把罪拿来一看，说哎呦没有罪啊，罪不在啊，看跟不知道长啥样，拿不出来啊。他拿不出来，好，那你的罪就已经消掉了。哎，当你知道是空的，你还有什么执着，还有什么担忧，什么恐惧呢？对吧？啊，他说好，这样已经告诉你忏悔法了。忏悔法是什么？就是知罪性空，这叫实相忏悔，对吧？知罪性空，这叫实相忏悔。好，向舍去，对吧？然后就走了，对吧？走了，向舍去，舍去就这个，这个人离开了，对吧？离开这样。然后呢，就意味有罪需忏悔，对吧？就是说如果罪有形有相，那你要忏悔。那你看不到罪，看不到这样一个罪障的话，就是但也就不见，也就是说你知道它的空性以后，那自然这个罪就灭了，不需忏悔，既不见罪不需忏悔，就是你没有这样一种知见，对吧？执着，那就不需要去再忏悔。好，继续问另外一个问题。他说教我断烦恼，这都是我们永恒的问题，对吧？如何降伏其心，对吧？如何安其心，对吧？如何安心，如何断烦恼，对吧？我们修行人就是要断这些东西，这是永远的永恒的问题，对吧？我们看禅师怎么回答。教我断烦恼。他说烦恼在哪里呢？而欲断之。他烦恼长啥样，在哪呢？你怎么去断呢？你想断它，就说，他说不知道啊，那就我不知道烦恼在哪里啊。想来想去，实际上他问你的是烦恼在哪里，或者是罪长什么样，他是让你当下反观，对吧？当下反观你这个执着心，对吧？当下反观，把它观破、观空以后，你的心结就开来了，对吧？这是禅宗祖师的一个度人的一个机制，就是禅宗祖师他当下指的你当下这个心结。当下这个心的状态，它并不是跟你在讲道理，对吧？并不是为了 confirm 或者 convince， 并不是让你信服一个东西，或者为你认可一个东西，对吧？会给你确认某个道理，它实际上是解决的是你的心的纠结和心的迷惑，揭开你的盖子，对吧？揭开你的盖子。他烦恼，他说实不知处，不知道烦恼在哪了。他说若处比如虚空，是吧？哎，知似何物，而欲断虚空。他说你不知道他，那你那个烦恼就像虚空一样，那他也没什么样子，你怎么断呢？你怎么断虚空呢？也就是说，其实烦恼本空，不须断，对吧？不须断。好，又问，再问一个问题。他说经云，那经里面不是说了吗？佛经里面不是讲了吗？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即得成佛道，对吧？那不是，难道经典不是说要断一切恶，修一切善，才能成佛道吗？好，回答。他说这也是妄想自心所现，也是你的自心的妄想所现出来的。就是说所谓的善和恶，所谓的成佛成道，其实上呢也是你的妄想，妄想心，遍计所知，对吧？我们可以说用一个术语叫遍计所知啊，其实都是你自己的妄想，是吧？也就是说是我们自心的幻象，是吧？自心现量，我们自心构造出来的一种像。但是我们自心本身是很清净的，对吧？本身很清净的。哎，所以我们看经里面不是讲要断恶修善才成佛道吗？回答他，对啊，这些现都是你的妄想自心现啊，你这都是你的妄想而已了。就说所谓的恶，所谓的善，所谓的佛，所谓的道，对吧？这些实际上都是你自心的妄想。就我们如果说我们这句话，如果说你真听进去了，你当下你的心就很清净，就很清明，就很清凉，你就有一种无上安逸的感觉，无上。但如果你觉得很困惑，你觉得这到底在说什么呀？这很困惑，你说哎，这个跟什么什么拿不经的这个金刚经道理，跟楞严经道理一样的。OK， 那是你的心又流转到另外一方面。就是当你听到这一种法的时候，第一种呢，你觉得很困惑，真的不知所云。简直要自杀了，那这是一种情况啊。那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哎，很好呀，跟金刚经讲的很像，跟楞伽经讲的很像，哦，这不是讲万法唯识吗？好，第二种人是落于教理的分别，文字教理的分别之中。第一种呢，他可能还离禅宗这种思路或禅宗方法他还不大了解，对吧？他不大了解。第二种人是在文字。第三种人可能听了他觉得哎呦，就是莫名其妙，觉得非常非常的通透。心里有清净、清凉、光明、欢喜。那第三种人实际上他已经有一定的受用了。好，那我们稍等一下，把存一下。